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心经讲义多得很，金刚经讲义也多得很，有关般若的讲义在庙上到处都可以看到。我今天拿的这本书是我在这之前著的讲义，但那毕竟就叫经，就是经，讲经就是讲经。而同学们和很多众生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，这个观点是什么？一听到说讲经，好像就是作者听文字，好像听报告一样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实际上啊，这些经啊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，讲啊也不应该把它用成一种讲，就是给大家谈心，摆龙门阵，告诉你一个机密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你最容易体会到。那么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告诉你们机密，解脱的机密，这是戒心经来说大法给大家听。我说很多庙上都有各种经典，各种著作，还有各种译解，但是啊，我说句真诚的话给你们听，现在那些书偏知偏见的很多，尤其是近代那些法师译著的，问题很严重。但我也不是说都不行，其中也有很少部分高僧大德著的是可以的，可以作为参考。今天不是我在这儿自作亮镜，骄傲地给你们讲，虽然我这个上师很普通，但像我这样讲这么清楚的般若的，我觉得你们今生找不到第二个，你们走遍世界角落。这不是骄傲，你们有的人已经在疑心了，拿什么来证明是最精准？同学们见到佛陀来上空降下真经甘露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这一次遇到同学们，我说一句非常诚恳的话，我是非常难以讲下去，因为高的有正果登地的这么一些弟子在场坐着的，中等的也有即将登地的以及罗汉境界的弟子在此，还有刚刚入门的。因此啊，我讲讲讲的就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个人听的法是不同的，层次境界都不同，用的语言都不同，这是不共的缘起。比如说我曾经告诉过他们，给小朋友开示就是小朋友的那种语言，甚至于首先要加点你好听话，你乖得很，你是最棒的，其他的小朋友都没有你漂亮，但是你呢要好好的求观音菩萨，你要喊他的名字啊，你喊了他，他就会保佑你，把你保佑了，你就肚子不痛，你就长得更漂亮，长得快，以后啥都不害怕，不怕鬼，你又很有钱，长大以后你要当空军，你又是，哦哟，反正是了不起的给他说，他当然听你说了，听了就高兴了。那么我们对懂得佛法的人怎么能这样谈呢？懂佛法的人就要一针见血地告诉他，上乘懂佛法的人，首先要给他讲的就是什么叫般若？般若即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和如来藏心，此心即是真空之地，亦是妙有之本来面目，空有不二，是圆融互不余碍，得之于无相之体，此乃不生不死之圣意而无圣意所得。这就是对上乘人开示的，就完了。那么对中乘人呢，又要加些解释了，其中的解释又要告诉你们，甚至于举些例子给你们听，因此啊很困难。当然不管有多困难，我想我是尽力量的，以我这个惭愧之境界来给同学们开示。所以我今天作为一个当上师的啊，我要祝贺同学们真的能听到这样子的心经，不是上师在骄傲，你们确实是非常难得，非常难。既然你们听到了，肯定你们这里面今后有很多大成就者， 这个因缘是已经定的了，能看出来。现在已经有大成就境界的同学我就不说了，我是指的还未证到大成就的同学，你们今后会很快追上来的。好了，还是接着说下去啊。所以众生啊，就迷惑在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幻化之体中。物质现象到底是什么呢？指的是色蕴，色蕴就是色法。关于色蕴的问题，同学们已经知道了，什么叫色？前面已经讲清楚了啊。那么它又简称色法，一切有为法称之为色法。受想行识就是受想行识，这么四蕴指的是精神现象，叫做心法，它就属于我们的心识、意识分别之法。受想行是心所具法，这里是指的三蕴，三蕴受蕴、想蕴、行蕴是指的心所具法。由于上面的色受想行识是昨天讲的，所以要结合到昨天的回忆才能听懂今天的。受想行呢，是属于心法，就是心所设的法，因为它属心所所管，因此就称为心所。你们经常听到有关佛法哲理、逻辑推理的时候，随时谈到心所两个字，能所皆忘啊，这些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。要好好听啊。识乃心之本体，就是说意识啊，我们的思维动态，它是心的本体，体统三蕴，故谓之心王。这个体呢，就是心，心呢，它统三蕴，所以称为心王。统哪三蕴呢？就统的是受、想、行，受、想、行都是心分别所出，所以说就把它们统到的。故称为心王。五蕴者，即是一切有为之法，凡所众生皆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而成幻有。凡是众生啊，都是色受想行识合合起来成为幻有的。那么说切实一点，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如是，在座的同学们也如是，证到净了。那么正境方面我们不说，反过来他的凡夫之体也如是。为什么说是五蕴合合而成的呢？你们好好看一看，五蕴是这么五条，哪五条呢？即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就是你们眼面前这个形象，这种身体实实在在的，实际上它是无常的，归根结底都会坏，归根结底都会老，一天天老下去，这就是幻化的假象，能坏的就不是常的，就是无常。因此色体是无常的、幻化的、变异的、假的。那么受呢？一切觉受、一切感触也是无常的、幻化的，都在衰竭，都在衰退，不会永恒不变的。年轻时代身体很好，很了不起，一到了年纪大了、壮年了，身体慢慢就不行了，就得加衣服，夏天来了也受不了热，抵抗力也一起减弱，那么平常甚至于药都要多吃一些。因此就可以体会到受蕴也在不断的变化，触受也不同，感觉也不同，吃东西也不会很香了。就是说一切触受之触感啊，包括温寒冷暖对它的刺激都在无常。想蕴也在变，年轻少年时代记忆力非常好，分别力也强，一到老年时候说的话甚至就记不得了，说不定你们家里头哪一位，乃至于我们这儿年纪大的，你说走的时候你把门关上啊，等一会儿他就忘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关了，甚至于有些人很糊涂，很糊涂，糊涂的来很严重。我们那个劳动村啊，就有一位老年人，80多岁了。这位老年人姓郭，叫郭爷爷。他本来年轻时代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， 非常聪明，也懂电工，电是做得非常之好。由于他响运一衰竭，进入模糊状态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他看到他们家里的电视机播放完了，儿女孙儿都走完了，哎呀，他就着急得很了，不知从哪里去关，也不敢去拉开关。嗨，他突然就想起了一个妙法，他想这个办法肯定就能把他弄住，就拿了一个很快的剪刀，就去剪断那个电源线。结果剪刀去一压，一下触电，加上他的脚又光脚踩在地上，啪的一烧，他幸好还来得很快，剪刀一丢，但是哪晓得一下就短路了，当场那个电视机的荧光屏就哗一声爆炸的粉碎。当然，我举的例子也许不一定很恰当，但是同学们自己，你们还有很多很多能想象到的，比我都丰富的地方，你们慢慢去想，响运同样是如此。那么响运既然在无常，它也是假象，也在衰竭。行运呢，就更说明问题了。越到后面，人的精力越衰退，乃至于年纪很大的时候，还要让人搀扶着才能走动，而做任何行动都不如最壮年时代。但这里指的是身形，心形同样如此，也在衰竭。这种衰竭不是说他的形就慢慢注入空寂了，是不是就有功夫了，就不动了？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他是无常了。进入无常境界，慢慢就要理解了，也叫分解，到最后亡故之时，就四大分解，六大离散，就离开了。时运亦复如是，色受想行识，时运是心识，一切分别的，当然它随到四运起用。那么四运由于借时分别力不强，这个时运呢，也就相应不够了，同样衰竭愈下，最后就注入成住坏空。因此说五蕴是合合成的幻有，它们互相合用才能产生作用，不互用就没有作用，所以叫做幻有。何为幻有？就是暂时有而时没有，时无，如露如梦如烟如云，本无实际固定形状，无常虚幻，如雷电于虚空，见时即灭时，暂时有都是假的，所以就叫幻有。人啊，往往就迷不穿这一点，往往就要执着我们这一生。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些见地很低的同学都有这个概念，只看到我现在而今眼目下怎么样怎么样。你们慢慢去想，那个时间的长短本来无十分之别，一切都是执着，为什么要顾眼前？一旦你顾了眼前，你就会把解脱丢掉。要修行，得马上起行，就地起行。上师的话音落的时间，就是起行的时候，用不着等把这堂课讲完才起行，更用不着今天晚上谁回去商量一下子再起行，更用不着要明后天，更用不着要把今年过了，更用不着要等我赚了钱以后再修行，离退休后再修行。假如说你想了这种我今后发展起来，我有钱了再修行，你是不会有钱的，我跟你讲清楚。为什么不会有？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造恶业，远离佛法的道规，而且你会讨来所有一切障报。到什么时候你就明白了？到无常来拿你，你要走的时候，马上奄奄一息，与你的肉体告别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两行眼泪流下来，但是已经迟了。所以说这里呀，我给同学们讲，你们要特别注意，我不是故意说你们，我是提醒你们，无常心要升起出离心，要做一个好人，就地马上开始做好人。 不需要改个时间，一切都要讲究福报的，不要福报是不行的。如果说凭那个侥幸的心理要去取得什么福报，绝不可能，那是昧因果的举动，违背了因果律的。我们要不违背因果律，就得像菩萨一样六度齐修，就得从十善四无量心入手，一切福报理当具备。讲到这里，我还给同学们说一个譬喻。曾经啊，我是一个很穷的穷孩子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分一念贪着任何东西。后来我的上师见到了我，我的上师就知道我的心理，他就说，今天你就不要走了，在这里同我一起吃饭了。我说好。那么上师就开示我，他说，你最近想的什么，一条条的告诉我，这些都是失败的，你现在应该丢下这些贪着之妄。本来世法是假的，身体也是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他就问我。我说，上师啊，你经常在师兄弟面前赞扬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巨圣之首。我说，难道我连这点三周感应的力量都没有啊？要求一点点东西都求不到啊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说的话大善知识，你不要认真了，我是给他们开玩笑的。你应该想到你是一个非常惭愧的人，更何况释迦佛陀来到这里也会以惭愧心行来面对众生的。要明白妙在言传之外，更要身教。你不惭愧，众生怎么学惭愧心行呢？你如果是一切圆满无碍的，众生就不学佛了，他们会想，佛法怎么能救我们呢？因为我的上师是佛菩萨啊，是天生的嘛，我们是凡夫，是无法成圣人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圣人一定会是与众生同甘苦的表象，让众生有修行学佛能成就之向往，这样才能修自己的行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只有好好用功，丢掉一切贪着，才能产生受用。我听了他这话了以后啊，心里就很难过。搞半天，我想到我还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什么大善知识和巨圣啊。当然，这样子就拼命的用功了，用功用得很好很好很好，就一切都照着做，我就开始变了。我的处境什么都变了，那些师兄师弟也要来求教于我了。后来有一次，我们上师就召集一个法会，当然他这个法会就非同小可，不像我们在座的同学，我可以明确给你们说，普通等级是不可能钻进他的法会的，个个都是具备大智慧的人，当然你们就可以想象了，我在这里就不便多讲。那么进入那个法场，就偏偏没有我。我想到我没有资格，我就在屋里头打坐。结果呢，我有一个师兄，跟我俩是非常好的，他经常是要违背上师的旨意的。他就来告诉我，他说，今天听到上师讲了，哎呀，你真了不起，就专门研究你的问题，所以不要你参加，他说的，喊我们今后啊，很多法都要向你学，你是五明具足的，而且你的五明具足是在这几千年当中是独具的，一般的人真不容易赶上你，还给我们讲了你的智慧十分的圆融，但是不能让你知道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说了你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一个等级的巨圣，哎呀，说完我的师兄就赶快给我顶礼，就把我吓得来魂都没有了。我当时想到，嘿，这个上师跟我说的不同，给他们说的又不同呢。我那天又跑去，就想去试探上师，刚刚跨进门，上师说的，你来干啥的呢？是来吃饭吗？还是想打听你的地位的呢？这就把我吓倒了的嘛。 我赶快就顶了礼，就说：上师啊，我本身是想来打听我的地位的，但是我现在呢，上师这一问呢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只有用一颗惭愧的心去修学，不管怎么说，要证到佛的地位才是最大的圆融嘛。我说：但是现在要说佛啊，根本不可能。你想嘛，我为啥不可能呢？我说：下一届的佛弥勒菩萨都当了，再随便啥都轮不到我嘛。我说的。上师说：好，你这样讲就好了，要好好的学习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这种态度。所以说啊，我就把我这个经验啊要告诉同学们，不说你们是普通，或者你们已经证到什么地，你们要好好惭愧的修学，这才是有前途的。那么我在这么一种前提下呢，我的上师才开始传我法，才告诉我四部灌顶，进入四部灌顶以后，然后又再进一步告诉我灌顶之取向，如何取向得向，灌顶如果没有现象，没有相应的现象和问你的寿命的，那些都是假灌顶，然后才一系列的告诉我。呵，我终于才明白了，才给我说什么叫内密外密，也就是显密，显密过了内密，内密过了秘密灌顶，秘密之上还有更神秘更高的灌顶。今天由于因缘未熟，十几年后我会给同学们讲的，这几部灌顶要怎么主持，传了我内密阿舍离灌顶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我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感觉到我不行。上师是如是说，如是加赏，如是指明，如是传承。那么在这里也要把话说明白，这个灌顶呀，无非就是教你们的一种佛法嘛，教一种方法嘛。我可以说，今天我给你们讲这个般若的道理也是一种灌顶，这叫做显扬正教大法灌顶，只能说是没有举行仪式而已，没有举行一种特殊仪式给你们灌顶。那么那种仪式到底要不要？要，到一定的时候，如果说符合条件的，当然是可以的。我不行，就请诸佛菩萨来协助于我，给同学们带来福音。但是呢，我本人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说得来怎么了不起，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们，我绝对是一个惭愧的境界。所以同学们给我的供养，给我的钱，我不敢收。我觉得我没有资格，我们要孜孜不倦，谦虚谨慎地学习，才能真正证最高的道境。我曾经讲给你们听的，地藏王菩萨多了不起啊，神通广大，能在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，但是结果拿给外道婆罗门就把他打死，婆罗门外道竟然把他打死，你们说好厉害。这就说明一个因果不昧的道理，那么这种恶因我们就不要让它成熟，我们就要真正的去修行，把它免掉。说到这里，有些同学又谨防要吓倒了，这样想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为因果的道理啊，只要你如法修行，就会免苦果的，而且免掉的人很多很多很多，不止一个。但是这些业力我还要给你们说，同样要推在后面去，以后还要还的。学密宗的在家的那些人往往喜欢吃肉，包括有些小型的伤生都要去做，因为密法里面悉增怀诸，其中就包括诸法，诸就要杀，那么吃肉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还要上会供，甚至于还要供肉呢，岂止是吃肉。那么奥妙在哪里呢？主要就是要自己的身体，要利用自己的身体来正大成就，所以必须要吃肉来强健于身体。肉好在哪里呢？肉又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组成的， 与人本身的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十分相应，人也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，所以肉吃起就比啥东西都要香一些。它是相应刑法，所以就比较好。但是吃肉有没有罪？同学们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吃肉罪大得很，吃了众生的肉还得还众生的肉。你以为你跑脱了，吃了一斤就要得还一斤。你既然吃了他的肉，你就得还肉，还肉的时候不死就还了吗？又去割点肉还他吗？不行，要拿你自己的肉去还，因此你也得变猪变牛羊等等去偿还。所以学密法的同学要注意，吃了肉的同样今后在做菩萨的时候还得去偿还这些肉，这就是因果不昧的道理，还给你们摆在那儿的。因此在密法行者当中，有的生了病的也是正常现象，要偿还因果的。如果说把因果律否认了，那就根本不懂佛法，纯粹是外道的邪说。有的说，哎呀，好恼火啊，以后又要去还，昨天晚上就给同学们讲了嘛，菩萨有生死变异之苦厄是正常的，知不知道啊？但是这个免不免得了？免得了。如果听佛陀的话，同样能免，这是小事一桩，也没有啥子免不了的。当然，这里面的奥妙很多，有的事情呢，我就等待以后给同学们再进行探讨。那么，我今天谈到密法上，就稍要想谈两句密法，但首先声明，我并不是密法祖师，我是一切佛教宗派平等。在密法当中啊，修法甚多，有些修法的名词你们听都没有听到说过，就是离奇古怪的修法。离奇古怪的修法啊，除了吃肉，还要杀生，还要结婚等等等等。那么到底他们在干啥？这个事情啊非常复杂。因为一说到密法里头啊，比如说吃了肉，一个是要偿还，另一个懂得超度的就地就把它超度了，吃了肉和它有缘法就把它超度了，变为了功德，不超度就变成了业力。因为密法里头最高的法要还讲到了双运法，双运法就是双身法。双身法呢，我本来不应该在这个坛场里头给大家讲，这是密法里头最特殊的法。那么所谓特殊的法，就是男女修的法。但是这种法，我今天明确地宣布给同学们，我是非常反对的，我反对这种修法。你们骂我是小乘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我们在座的同学切不可去听取这些，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特殊的关照。从佛像里面，金刚萨埵的像你看也是双身像，很多像都是双身的，但是那是表法的，表红白菩提之法，并不是要你去抱着男女人修双身。如果那样去修啊，简直是罪过的，那是外道里面搞出来的。但是莲花生大师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，那个是密续部的另外一种菩提含义，总的一句是属于观想起用，而不是要搞什么男女关系。假使说要去搞男女关系的，提到什么双身的，我先给同学们说清楚，我是非常反感的。你说上师，哎呀，学得好低呀，肯定他不晓得。你要弄清楚，我这个上师不是你们想象的，我岂只是晓得，什么事业大手印的法我都懂得。但是我先给你们说清楚，这个绝不是你们去胡作非为的事情，也不是我这个上师胡作非为的。所以说我对这件事情是反对的，我把它视为邪行。修密宗的很多人是很恨我的，这为什么呢？因为断了他们的男女色情之路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我今天提到了这个问题？因为曾经就有同学问到过我，问到过我这种法义，那么我当场就回答了他，我说这是没有的事情， 因为我一下给他解释不清楚，这个是入于观想入种子，怎样产生日月精华、天地之灵感而修自己的行径，那怎么能去搞男女关系呢？怎么能借故去搞什么双身呢？如果说是这种想法啊，我给你们说，双身，双什么身啊？那纯粹是淫欲之贪乐，众恶道之祸业。所以我在这里慎重宣布，同学们不准去胡听八道。因为前天也有同学问我这件事情，他好像就很想学这些。我说我这个上师不但不教你们这些，而且我是反对这些的。包括今天女同学和男同学在内，你们同样一律听着，上师慎重宣布，我是反感这种法的。修这种法的人没有一个人开得了金刚禅的顶，不要说开三指宽，一指宽都做不到，根本不会了生脱死。我只需要的是你们怎样行十善四无量，怎样行菩萨道，怎样真正的做好六度万行，自然上师会教你们非常高妙的法，让你们即生解脱成就，这才是正道。因为佛法几千年来比较混乱，非常混乱，里面的法啊各式各样的，加上外道蛀虫，有些正法又被整成邪法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很沉痛的，尤其是一些大活佛些弄得不好就给你说点这些法，就冒点名字给你听。但是结果呢，当然那些大活佛有认证有传承，来头不小，结果其中很多都是白火石。为什么说是白火石呢？就像是根本无法生用的火石一样，没有真正能拿得出来的佛法成就放在人们面前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大活佛乃至于法王外表俨然高僧大德的形象做起，人山人海三呼礼拜，实际上他们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他们的道德品质言行连普通世俗的好人都不如，因为我见得多了。最后有一些真想修行的人物还是得来跟我这个惭愧的上师求教，多了吗？不是一两个。当我给他们开示清楚的时候，他们又彻底明白了，很多都是入的偏见，不要去听啊，不要去听。所以说啊，我们眼睁睁地看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西藏所谓成就的活佛和近代汉地的法师成就，书本归书本，理论归理论，实际上真正的汉地成就的不比西藏的少。你看正果法师，当然他应该是高僧大德了，他的成就全身都化为舍利，生死自由，他修过什么双身啊？我们的新济师宝光寺的什么时候说过什么双身啊？生死自由，观音菩萨生日那天他提前就说，观音菩萨生日那天我和观音菩萨一起走，还烧出舍利，三色舍利，修过什么双身啊？我家里头那个老人家王泽民大居士懂什么叫双身啊？同样预知时辰而圆寂，还烧出十颗舍利，这是同学们可能这里面好多同学都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？众同学答是。因此呢，我就给你们说啊，不要轻易去乱听，听多了心就花了，就是一种无形迷障，到最后要搞得一塌糊涂。刚才上师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不是一个温正，或者是说上师连这些法都还没有听到过。你如果坐下来我给你们讲的话，我明确给你们说，书上写的归书上写的，法本上说的归法本上说的，关键问题还得依行起道，不依行起不了道。我刚才说了，大圆满大圆盛会在密法里头是最高的，彻却妥嘎尔是化红光，化什么红光啊？哪个化了？化到哪里哟？化什么红光啊？班禅大师还只是圆寂吗？肉身缩小吗？我也没有看他化红光嘛。我们说话要实在一点，实际一点， 包括降养清真这些都不是外人啊，都是自己人啊，我怎么不了解呢？所以对法我了如指掌。